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以色列，再次推动中东停火谈判之际，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中部同北部发动了新一轮火箭弹攻击。据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布林肯在为期一个礼拜的访问中，将与以色列及中东其他国家展开会谈，讨论结束加沙战争、确保释放所有人质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以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和平。布林肯此行还将就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展开讨论，以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旨在充分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01号决议，并允许南线两侧的平民返回家园。声明中重申，美国致力于与中东整个地区的伙伴合作。以色列军方表示，当日以色列中部和北部分别受到5枚和15枚火箭弹攻击，其中大部分火箭弹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其他就落在空旷地点，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真主党声称对这一次火箭弹袭击负责。这个礼拜二到礼拜四，金砖国家峰会在俄罗斯城市赫山举行。中共党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等20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习近平礼拜二同普京举行了双边峰会。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习近平感谢俄罗斯作为主席国所做的大量工作。习近平仲表示，他期待和普京和各国领导人探讨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推进该组织成员之间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美国 CNN 报道，普京在这次会谈中说，双方的合作关系是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典范。此外，刚刚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组织的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参与，亦引发外界密切关注。分析人士指出，泰马加入金砖国家可能带来经济利益，但同时亦可能面临过度依赖中国经济的风险，并可能削弱东盟的中心性。不过，即使中共影响力随着金砖组织成员的增大而扩大，东盟仍然将努力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礼拜二，中共军方在福建海域再次展开两场实弹射击训练，地点分别是号称离台湾最近的平潭牛山岛和邻近台湾连江县马祖列岛的大陆福建连江县可门水道。对此，台湾国防部表示，此举不排除是结合台海动态扩大威慑效应的做法之一。中共福建平潭海事局礼拜一接连发布两项航行警告，宣布将在平潭牛山岛沿海区域、可门水道连山东部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一切船只驶入。同一时间，台湾农业部渔业署亦发布射击通报，称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在礼拜二、礼拜三同礼拜四将在马公山水海域模拟共军登陆进犯下，发动镇江操演火炮射击，与中共形成同时实弹演习的奇特景象。此前，美国海军勃克级飞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同加拿大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哥华号礼拜刚联合穿越台湾海峡。分析人士表示，这一场平潭实弹射击原本属于东部战区的例行性实弹操演，不过由于美加军舰通过台海，中共可能借由定期的火炮试射表达政治上的抗议。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现，阿肯色州可能拥有高达1900万吨的锂储量，锂是制造充电电池的关键矿物。研究人员表示，这个意味着美国有充足的溶解锂来取代入口的锂供应。礼拜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宣布，在和阿肯色州能源与环境部的合作研究中，发现阿肯色州南部斯马克福地层的地下卤水中可能蕴藏着大量的锂。地质调查局表示，他们使用机器学习技术，让 AI 分析各地的卤水样本后，绘测出整个区域的总锂浓度地图。 并借此评估了斯马克福地层卤水中的锂总量，结果发现该地层中含有510万吨到1900万吨锂，占当前美国锂资源估计总量的 35% 至 136%。 锂生产及加工业务在美国仍属新兴产业，目前由中国、智利和澳洲等国家主导。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阿普格特表示，锂是能源转型的重要矿物，如果能够增加美国产量以取代入口，将可提高就业市场、制造业和供应链的人性。礼拜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他目前尚未看到任何证据显示今年大选可能发生舞弊事件，但他仍然对敌对阵营提出警告。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海伦飓风记者会上，川普被一位记者询问是否已经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今年选举可能存在舞弊事件。川普回应说，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他补充说，很遗憾，我了解另一方，他们并不好，但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之后川普转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沃特利，问他是否看到任何可疑之处。沃特利表示，投票先至啱开始，共和党正在努力令全美50个州的选举管理、投票流程和确保透明度等方面就位。他对目前的初步结果感到满意。据报道，川普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监督选举诚信的团队，约有175000名自愿投票监察员和投票工作人员协助工作。礼拜二，台湾政府罕见披露了战时粮食计划的细节，此举旨在为中共对台湾的潜在封锁做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农业部在向立法院提交的一份有关应对中共封锁的准备工作报告中说，该部已经按照法律要求确保大米库存超过三个月的水平，并在全台湾范围内储存食品供应，以降低攻击风险。农业部表示，台湾目前的大米库存足以支持全台至少七个月的需求，并且正是通过全台湾供应站制定大米配给计划，以防发生食品危机。该部门还说，在封锁期间，更多的农田将被用来种植水稻，并补充说，并将优先种植番薯、大豆和新鲜蔬菜，并使用更多池塘进行水产养殖。针对战时粮食计划，农业部表示，在不允许海上捕鱼的情况下，岛上的鱼饲料库存将足以支持超过三个月的池塘捕鱼。该部仲计划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每月对岛上的粮食资源进行库存盘点，以确保粮食供应安全。上个礼拜二，美国海军一架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以东坠毁。这个礼拜一，美国海军公布了坠毁的战机上两名女飞行员的身份，他们分别是31岁的海军飞行军官少教艾文斯和31岁的海军飞行员中尉威尔曼。两人隶属驻扎在惠德贝岛海军航空站的第130电子攻击中队。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第130电子攻击中队被部署在美军航母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号上，在中东地区完成了9个月的任务，并在今年7月返回到华盛顿州的惠德比岛海军航空站。艾文斯和威尔曼都在该航母上服役，他们最近一次被部署到红海，对也门西部的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并获得当枚飞行奖章。根据美国海军之前发表的声明，搜救人员花了几日时间才找到飞机残骸，坠机地点在雷尼尔山以东6000英尺偏远陡峭、树木繁茂的区域，目前尚未清楚事故原因。日前，古巴正经历严重的能源危机，又面临飓风奥斯卡的袭击。截至礼拜一，古巴首都哈瓦那仍处于瘫痪状态，各地大规模停电引发零星抗议。古巴上个礼拜四发生大规模停电之后，全国陷入长时间停电。 飓风加剧了原有的能源困境。周末飓风奥斯卡登陆古巴，星期一以热带风暴形式穿越东部海岸，带来强风豪雨。据美联社报道，风暴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此前一夜，哈瓦那市中心各街区爆发数十人的抗议活动，有人在街上敲打锅碗煲盘，有人站在阳台上示威，部分缺水资源的抗议者用垃圾阻塞街道。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星期日在国家电视台警告称将严惩骚扰行为。虽然古巴当局称哈瓦那 80% 的地区在星期一下午已经恢复间歇性供电，但市民仍然持怀疑态度。古巴政府将国家的经济问题归咎于美国长达62年的贸易禁运，但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星期一表示，古巴政府长期以来的经济政策和对资源管理的不善无疑加剧了民众的困境。星期二，汇丰银行宣布将进行大规模重组，合并一些业务，并将根据地理位置将生意划分为东部和西部。此举的目的在于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削减成本。汇丰集团将它的业务整合为四大主营业务，包括英国、香港企业及机构理财、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的生意，将整合到东部市场框架下，而西部市场将包括欧洲大陆、美洲及英国。汇丰新任首席执行官埃乔治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一新领导结构将释放我们的全部潜力，并推动未来的成功。目前世界多个国家都在削减基准利率，直接影响到汇丰的利润。为了削减成本和增加收入，汇丰试图消除重复职位，并将重点转向亚洲。更多细节可能会在该行下个星期二公布第三季度业绩时浮出水面。近日，半导体市场研究机构 TechInsights 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华为的一款人工智能处理器被发现使用了台湾晶片制造巨头台积电的管制晶片。该报告指出，在对华为升腾 910C 处理器进行拆解后，发现该设备使用台积电的 N7 加制程技术，这个是一种高性能的 CMOS 技术。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表示 TechInsights 在发布报告之前已经将该发现通知台积电，而台积电之后通知了美国商务部。台积电星期一的一份声明表示，他们已经主动就这件事和美国商务部进行沟通。该公司强调，自2020年9月中旬以来，台积电没有向华为供应任何晶片。2020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后，台积电停止为华为代工。据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指出，华为可能使用不同的公司名称代佢落单，通过中介公司间接向台积电购买晶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